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能系统地学习圣经，更好地认识神，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
下面65章就讲到说，哎，是有人了。哼，这里情形都有点复杂哈。这个也是在65章这里也是讲到预言，不只是应用在以色列人的身上，也应用在外邦人的身上啊。就是素来没有访问我的，现在求问我；没有寻找我的，我叫他们遇见；没有称为我名下的，我对他们说，我在这里，我在这里。那这里罗马书9章就是讲到外邦人的得救啦。那我们说过这些话都可以用在我们的外邦人终于得救了，但这些话也可以用在以色列人的身上，就是以色列渔民的身上，或者是以色列新的一代身上，或者就是以色列人啊，这是以前顽梗悖逆不听主的话，素来都把上帝的话当耳边风，可是呢，哦，在十字架上最后将亡的时候，将死的时候悔改了啊！我是指十字架旁边强盗，或者是素来呢不把父亲的爱放在心里，后来在猪吃的豆荚都没有的时候就行怪。我讲的是路加福音15章浪子。我想，不管是在讲外邦人、以色列人，或者是曾经得救的，或者曾经远离神的，这经文都可以适用。就是我们如果没有好好的求告主，那么在神的恩典之下，我们会求告他的，我们会终于像外邦人，哎，就信靠了主。但是也可以指，哎，以前都没有好好的信靠主，神好像都要把我们丢弃了，可是真是神迹奇事啊，真是好奇妙，在我们好像觉得说我们都要被主丢弃了，哎呀，我们也不想好好的祷告了，我们也放弃的时候，神还是感动人继续的去求问他。各位，不要停止寻求神，不要停止对神的信靠，不管我们碰到什么，哎，这真的是神会让我们继续寻找，寻找一定就寻见。这个没有寻找我的，我叫他们遇见；没有称为我名下的，我对他们说，我在这里，我在这里。这个呢，好像是在讲到说神给外邦人的恩典，或者神给那些恩典。这个恩典呢，是因为以色列人神一天到晚跟他们讲，他们不听到，所以最后神就不理他们，就跟外邦人讲了。在以赛亚书的后面的用法就是这样，罗马书9章也是这样讲。不过我们还是说，愿我们总是，不管我们好像离弃了神多少次，我们总是这个经文能用在我们的身上。我们就好像神已经都转到别的人身上了，我们不理我们了，我们还是在寻求他，我们还是在渴慕他，更新我们对他一切的寻求、渴慕和信靠。那神一定会对这样的人说，我在这里。如果我们再从这里的经文以及从罗马书9章来看，就是说神弃掉自己的子民，然后去招呼那些外邦人，因为外邦人还比较肯听一点。神弃掉这些老的好像是在教会里多久的这些老基督徒不长进的哈，各位，我实在不愿意这样讲，我就说好像是这样子。然后呢，传给这外邦人，外邦人倒欢欢喜喜接受了。这个啊，不是以赛亚书这里这样讲而已，以西结书也有讲，人子啊，2章那里讲，他说我差遣你去的地方不是那个言语难懂的外邦人，如果我差遣你到那里，他们听还会听，我差遣你是那个自己本国人呢。这在圣经里常常，包括在耶稣的时候都是这样。哎呀，我们真是需要被提醒啊，我们真是求主帮助，就是常常最糟糕最糟糕的，让上帝最愤怒最愤怒的是这个懂得上帝话的本国子民啊， 甚至本国子民最糟糕常常是祭司，是我这样的牧师啊。哎，这我也承认，这些情形是因为懂得多哈，然后虚伪啊，不诚实啊，人家外表看起来你很道貌岸然，其实真是一大堆错误的，这也很多，包括我自己啊。哎呀，真的是很羞愧。但是呢，我们从罗马书来，还有从这里来看，我们还是看到正面的神的话啊，有信心，我们看到都是正面的，就是当以色列人或者我们说当教会吧。这些听多了不想听的，玩梗了不长进的，树也好神把它砍下来也好，人也好神把它弃绝也好，会造成两个结果。一个结果呢，就是神这么丰富的爱呢就转向别人，陌生人外邦人，他们就得救了。另外一方面呢，那真正属神的人呢，在被神弃绝了以后呢，那么看到外邦人蒙恩，他就真正悔改了，也得救了。所以神的大发怒把你弃绝了呢，可以造成两个好结果，就是那些愚民就悔改了，而那些新民呢就归向主了啊。愚民就是剩余的，新民就是新的外邦人。那我们希望这样的事在教会里是不断的出现，总是不是神打击了我们才悔改，而是我们看到神的恩典呼召了那些外邦人，或者是那些新朋友，哦，他们蒙恩，真是让我们这些老人，这些老基督徒啊，愿意重新悔改到神的面前。好，这样在这里就讲到说以色列人罪恶了。嚯，你们一天到晚都在，为什么我后来不呼召你们？为什么把你们丢弃了？因为一天到晚你们都不听我的话啊，而且当面惹我发怒。这个在园中献祭啊，可能都是以色列的一些普遍的现象啊。他们在不当献祭的地方献祭，献也不是献给耶和华，按着自己的意思在做事。各位，这都是很危险、很危险的。我们有的时候，我们根本是拜错了神。我们以为我们在信靠真神，其实我们敬拜的是自己所雕塑的偶像。这一点我想服侍主的人常常要小心，我们是在建立自己的王国吗？自己的名声吗？啊，那就是拜错神了，我们在拜自己或者是拜某一个习惯或传统。另外呢，我们好像是拜对了神，但是呢我们的对象对，可是我们的信心呢，我们主观里面，我们姑且说主观，我们信心态度不对。其实这两个呢可能是一样的啊，就是信啊，信仰的信，在西方的这个神学里面也常常强调这两件事情。一方面你的对象要对，第二个你的信的态度要对。那我们真是求神帮助我们了。所以对象要对，就真的知道你信的啊，三位一体的真神，从死里复活，完全神完全人啊，这教义要对，然后信的态度要对，要真的把他当这位全能的神，全然投靠他。要不然你信的很对，你口是心非不行。好像我们常常会觉得有这样的情形，就是外邦人他们信错了神，但他们很诚心诚恳。常常我们基督徒信对了神，可是我们好像对他没有一点真的把他当神一样，连个木头石头的偶像都不如啊。这里就讲到说外邦人犹太人他们在园中献祭啊，这园中献祭意思应该是献祭的地方不对，没有照着神的心意，但也可以是他的献祭里面有一些掺杂。烧香啊，在坛上烧香呢，你想应该坛上烧香也不是什么不对的事情啊，这也是神的规定了。我想也是人就是按着自己的意思在做事吧，也许有一点像乌西亚王一样擅自烧香，结果长了大麻风还不听劝。也许是其他的什么情形我们不知道。第四节，在坟墓间坐着，在隐秘处啊，这个坟墓间坐着，我想都是他们信仰掺杂了这些异教的成分啊。隐秘处住宿，这恐怕都是掺杂了异教，只是我们不是很清楚那异教是怎么样。那吃猪肉当然更是被禁止的，我们也很难想象以色列人敢公然的吃猪肉哈，或者是私下吃猪肉哈。 那以色列真的有堕落到这个地步吗？啊，那必然是有啊，要不然以赛亚书怎么会讲呢？啊，哎呀，最叫神不高兴的就是第五节，且对人说：“你站开吧，不要挨近我，因为我比你圣洁。”哎呀，你自己有这么多的污秽，你还自命清高啊？那当然，神也是，耶稣也是这样责备法利赛人。我想，历史历代很多的神职人员，我们也实在是该受这样的责备了。让我们总是真是知道自己的污秽啊，自己如果真的有圣洁美好的地方，那是神的恩典，叫我们更谦卑。也求主让我们在侍奉主的时候表里一致啊。主说：“这些人是我鼻中的烟，是整天烧着的火。”所以意思就是他们惹神很大的怒气，神很不高兴他们这样的虚假。各位，这些我想我们都非常的能够体会神的心，但是问题是我们有没有发现我们自己也是这样的人呢？或者我们也有这样危险的时候呢？第六节第七节，看哪，这都写在我面前，我必不静默，必施行报应，必将你们的罪孽和你们列祖的罪孽，就是在山上烧香，在冈上亵渎我的罪孽，一同报应在他们后人怀中。我先要把他们所行的量给他们，这是耶和华说的。好，这是可怕的话啊！这些可怕的话我们知道都是真的，跟那些有福的安慰的话一样，都是真的。只是我们要再一次的说，过犯不如恩赐，我们只要悔改，我们就算是受到了神很严重的惩治，我们也感谢主。我们知道啊，这都显出我们愿意感谢主，愿意仍然归向主，那就显出我们是那渔民，是被拣选的啊。最怕的就是离弃了神，忘记了神，自高自大，或者是怀疑神啊。那么神会报应的，如果人一直不肯悔改的时候，神是会的。那这里又是一个预言了，就是你们将来会怎么样。当然预言很多时候把几年后、几十年后、几百年后甚至几千年后的都放在一起讲，使我们有的时候不是太清楚，甚至会解释错误，这也有啊。所谓把时间前后的，就是把处罚，这是比较近的一个预言，处罚以后的更新，这是比较远的预言。更新以后再讲教会的情形，也许又有一些处罚，这是更远的预言啊。我们倒不要去分的那么仔细，因为我们也没办法分，圣经上没有讲的那么清楚，但我们就知道这预言里面这些都包括了。神是公义又是慈爱的，我们深深的相信，也求主让我们在神这样的公义和慈爱中我们的反应是非常正确的。第八节，耶和华如此说：葡萄中寻得新酒，人就说不要毁坏，因为伏在其中。我因我仆人的缘故也必照样而行，不将他们全然毁灭。这个我们要什么意思呢？我们要想到前面所讲过的，就是神在葡萄里面找不到新酒。那我们在以赛亚书一开始的时候，我们就看到在耶和华的葡萄园里面，他尽了一切的力气把那个葡萄园做得多好啊！这以赛亚书第五章多么的好，可是就是不能结好葡萄，所以最后就把葡萄园废掉了废掉了以后，倒是很稀奇，现在好像神又在已经废掉的葡萄园里面又找到了新酒了。就是这个新酒嘛，就是好像在神废掉了以后，居然就好了。这我想都是在神管教的时候，真的我们就有一些新酒出来了。当然我们也很遗憾的说，有的时候好像管教的时候还越管教人越不听，越悖逆，越怀疑越玩梗。好，那耶和华，愿耶和华在我们这些葡萄树里面真是找到新酒，橄榄油里面找到了新油。好，我们感谢主。我们继续来看耶和华就说不要毁坏了就好像我们前面看保留那个树镊子或树墩 子啊，就继续保留在这个渔民里面，因为渔民的悔改呢，就产生了神丰丰富富的恩典，或者说神丰丰富恩典就让被保守的人保守下去了，然后就看到了丰富的更新，不仅是这个已经砍掉的树又重新枯木逢春，而且外邦人呢也被接在好的橄榄上，能够结果子了，福在其中啦。是我会把福气赐给他们，他们也会活出美好的福气来，我会照样而行。哦，愿我们都是主的仆人，主在我们身上找到了新酒，主在我们身上显出更多的福气。不把我们毁灭，保留我们，使我们能够更新，使我们能够更合主的心意。第九节，我必从雅各中领出后裔，从犹大中领出承受我众山的，我的选民必承受，我的仆人要在那里居住。撒伦平原必成为羊群的圈，雅各谷必成为牛群躺卧之处，都为寻求我的名所得。但你们这些离弃耶和华，忘记我的圣山，给时运摆筵席，给天命盛满调和的酒的，我要命定你们归在刀下，都必屈身被杀，因为我呼唤你们没有答应，我说话你们没有听从，反倒行我眼中看为恶的，拣选我所不喜悦的。好，这里我们真希望我们每个弟兄姐妹都有信心，使上帝美好的祝福严厉的警告在我们身上所产生的结果最后都是正面的啊。这个正面的呢，就是神没有把我们都毁灭，而且那些渔民和包括新民哈，我们说过渔民就是那些以色列人在艰难中悔改信主了，那新民呢，就是这些外邦人在以色列被弃的时候领受了上帝的恩典，哦，他们现在会承受这些丰富的恩典，会在神给的地方居住。这里不仅指着渔民的回归，我想也是指着教会的广传，外邦人的普遍的归主。任何一个地方，荒废的地方啊，曾经被主弃掉的地方，这雅各谷是不是就指雅干谷呢？像就是雅干在那犯罪得罪神的地方哈，在约书亚记的第七章还有何西阿书第二章十五节都有讲到这样的事情。那么我们是不是我们的主在讲到说这样的地方，被咒诅的地方，惹上帝大怒的地方后来呢能够重新成为一个非常美好的地方，在我们的生命里面也是一样。各位，谁能得到？你说是蒙恩的人呐？那谁是蒙恩的人？你说神拣选的？哎，对，这都是从神那边来讲，从我们这边来讲。记得啊，以赛亚书在这几章里面，我们常常看到寻求我的名，神在寻找我们，神在寻找那些寻找他的人，神在等候我们，神在等候那些等候他的人。所以也是神主动，也是我们主动，看你怎么说吧。从神那边当然一切是神主动，从我们这边来看，我们要主动寻求他，不要忘记他啊。当然下面十一节就是那些在灾难中或在幸福中不知道珍惜不知道爱惜的人啊，这些人呢忘记主的圣山，忘记去敬拜神，忘记主在这里跟你立约，忘记你应该做的事情，给时运摆宴席，给天命盛满调和的酒啊。这里是时运天命是什么意思？是指他们在拜偶像拜假神吗？有这个可能，但是那个字眼也有一个意思，就是说你可能有一个意思，就是 你在给你自己找麻烦呐、啊，你在给你的命哈、啊，我们不大愿意说、什么命哈、啊。如果这个命是指那种 fate f a t e 啊，什么命运啊，神话里面那个不可捉摸的东西，我们基督徒不相信命。但是这个命，如果我们把它了解成是上帝的旨意的话，那我们相信上帝有他的预定的旨意。只是这里看起来就是说你自己。就是不再强调预定了，再强调你人定，你人呢、啊、继续不断的在犯罪，你就在给自己找麻烦，找死路哈。那你们要活出这种命，那你们得到的就是什么命呢？得到的命就是你们都会死啊！哎呀，遗憾，遗憾，遗憾，遗憾。十二节就讲出理由了，理由是什么呢？就是。你没有趁耶和华可以寻找的时候寻找，哎，各位，我们也千万不要在这里就觉得说，哦，那我大概时间也已经错过了，我也是看这个状况来讲，我也完蛋了。各位，没有，上帝有恩典，我们什么时候愿意回头，什么时候都还是机会啊！只要我们没有死啊，我们就是啦。但是我们很遗憾的说，真的，神不知道呼唤我们多少次，我们都没有回答。以至于好像现在我们有的时候圣经也讲，尤其在箴言第一章那里讲的啊，我喊你的时候你不理我，所以现在你喊我我也不理你了。看起来上帝好像很小气，上帝好像在跟我们怄气啊，上帝不会跟我们怄气了啊。上帝有的时候表现起来好像他是很生气，那好像生气他实在也生气，但是我们但愿我们在他的愤怒中被练得更好，更属他。归向他，我们不要再拣选主所不喜悦的，我们不要再行神眼中看为恶的，就是现在，就是现在。十三节，所以主耶和华如此说：我的仆人必得吃，你们却饥饿；我的仆人必得喝，你们却干渴；我的仆人必欢喜，你们却蒙羞；我的仆人因心中高兴欢呼，你们却因心中忧愁哀哭，又因心里忧伤哀嚎。你们必留下自己的名为我选民指着诅咒，耶和华必杀你们，另起别名称呼他的仆人。好，这话也是很可怕、我希望我们也没有人说哦，我们就是这个样子了。有人说犹太人已经是这个样子了、尤其是到使徒行传的时候，但是我们再一次不要忘记，在保罗讲到引这个经文的时候，给我们非常喜乐的应许。这个喜乐应许固然我们也说对教会也是这样，但是对犹太人也是啊，就是在罗马书第十一章讲到说，以色列有一天全家都会得救，那么他们是有几分应心的啊，但是外邦人数目满了。就是以色列全家都要得救，他们失脚不是叫他们永远的跌倒，而是他们的过失使救恩临到外邦人，而且激动他们的发愤，使他们更能够丰富啊！这个是我想对犹太人是很直接的应用，对我们也是一样。浪子回头金不换，只要我们回到主那里，是神有一些管教，甚至这些管教让我们回头。那但是我们在这种情形下，我们回头的就仍然是蒙恩典的，不是被咒诅的。我们是主的仆人啊，这个我的仆人盼望是我们每一个人。那么我们也不要在这里马上就想到，那如果我们饥饿，我们干渴，我们蒙羞，我们忧伤，我们哀嚎，那我们就完蛋啦。那就表示我们是被弃绝的这一群。不要忘记了，登山宝训里讲到说，这个哀恸的人有福了。就是有的时候饥饿啊、哀嚎啊这些事情，的确是神刑罚的一个表现。但有的时候，这也是神在磨练我们。不管是神刑罚、神磨练、神使我们更，结果都是希望我们因为悔改。如果我们不是犯罪，那就是希望我们更有信心顺从上帝。如果我们犯罪就悔改，反正都是让我们能够在这些饥饿，在这些磨练当中，我们变得更好，我们能够 不是得意忘形的欢喜快乐，也不是绝望的忧愁哀哭，也不是绝望的忧伤哀嚎，也不是得意忘形的高兴欢呼。我们真的有属主的忧愁，也有属主的喜乐。好，那么这里以色列名留下来名要变成诅咒的那个名哈，就是啊，愿你都像以色列人一样哈。这我们也很遗憾，在中世纪的时候，基督徒也常常是这样轻看以色列人，轻看犹太人。我想我们都不应该要这样子哈。我们希望每一个人的名字，在跟随主的路上，我们都成为一个蒙福的名字，不要变成咒诅的。哎，你不要像他那个样子。但我们也知道，在历史上，不要像巴兰一样啊，不要像以扫一样啊，不要像扫罗一样啊。这些名字留下来都变成好像是诅咒的名字，又会杀你们另起别的名号啊！这个我们也求主真是帮助，让我们不是因为犹太人没有完全被弃绝啊，属他的犹太人还是会神喜悦的。但是我们的确看到有一些名字啊，我们就说这些以扫吧，或者我们说有些神学院有些机构组织吧，最后就好像是变成一个羞辱被主弃绝的，像犹大那个样子。那我们求主让我们真是都不会这样啊！我们是就是得到神永远称呼，我们是他的仆人，是他的儿女啊！我们真的是依靠上帝了。十六节，这样在地上为自己求福的，必凭真实的神求福；在地上起誓的，必指着真实的神起誓。因为从前的患难已经忘记，也从我眼前隐藏了。哈，这里讲的就是非常正面的，就是犹太人外邦人真正属他的人，就会真正的信靠他，也真的蒙福。那么所有的灾难艰难都过去了，我不再纪念，好像在我眼前也都没有了。
朋友，你收听的是康来昌牧师的案卷查经系列，我们感谢你的收听，也希望你能为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祷告。如果你愿意用金钱奉献来支持这项福音事工，请在我们的首页点击奉献支持，让我们一起传福音，结出更多的好果子，来荣耀神。